历史播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航，很高兴参与这一期的播客的录制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情绪价值这个话题。
欢迎徐老师啊，我的节目第一次请来一位很专业的啊心理学的老师啊。徐老师呢，翻译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在2023年的网络语言环境当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当然，其实这个话题可能很早在，我估计徐老师您那个业内就很多人在讨论了啊。但是进入公众领域，可能就是近几年出现的。咱们先就这本书的名字来说一说吧。徐老师，问问你啊，就这本书它的名字就叫《情绪价值》吗？还是说我们翻译的时候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其实这本书就是原作者他的名字叫《情绪劳动》。然后当时我在做这个翻译的时候，我也一直以为是我翻译的一本书叫《情绪劳动》。最后出版的时候呢，当时出版社说这本书最后的书名定成了《情绪价值》，我还特别的诧异，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对题啊，这本书你哪怕是叫《情绪劳动的价值》，好像都比《情绪价值》要更切题。但是当时我其实没有反应过来，它指的情绪价值是，就是我们去年的这个网络热词，就是情绪价值。对，因为我还是一直从心理学那个角度出发，情绪很重要啊，情绪它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情绪价值，所以当时，就是还对这个名字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哦，原来他其实是想，就是去 cue 这个网络热词，就情绪价值，而且这个名字好像也让大家就是，一个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说实话，就是学术领域真的没怎么去讨论情绪价值这个词儿，就像，其实很多现象也是一样的，就大众对一个词儿很火，但是在学术领域它并不是一个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呢，这个我想啊，在谈这个情绪价值之前，其实我想先谈一下"情绪劳动"这个词，因为在学术领域，可能"情绪劳动"的
是
这
有
个
情绪劳
词，
动的
对对
啊，
对，就是让大家会，它的确是一个术语，而且情绪价值，是情绪劳动的目的之一。对，然后情绪劳动这个词呢，它其实是来自于管理学，也可以说是来自于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比如说就是服务人员或者是空乘人员，他们的一个工作要求当中，其实不仅包含了明面上的体力啊或技能这个方面，它还包括了对情绪方面的要求，就是在和顾客面对面和还有声音对声音的这种交往当中，都被要求表达出适当的情绪，然后让乘客感觉良好。
服务业当中，对吧？
对对对，尤其是在服务业当中，但其实也不局限在服务业当中。比如说，医生他的一个工作的任务其实就是诊断和治疗疾病。但是有的时候，病人在知道自己的病情的时候，会表现出很高的焦虑情绪。那医生有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情绪劳动来安慰病人。对，这个时候医生也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而这本书的作者呢，叫 Ross Hockman。我觉得他的一个比较，写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贡献是，他是把这个词"情绪劳动"这个词，从管理学中，就是从这个学术的研究领域，拉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以前我们对这个"情绪劳动"的这个词的理解，就是在管理学当中，就是在我们怎么通过情绪劳动来让一个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效益最大化。就比如说那个，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像海底捞，他们其实是我觉得是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个创新，就是他们为顾客还提供了很额外的一些很多的情绪价值。以前我们去餐厅吃饭就是去吃饭，但是这个有这些餐厅出来就不一样了，我们可能去还是去为了享受他们的一个无微不至的这样的一个关怀。作者呢，这本书的作者，他拉把这道这个词拉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会发现，其实情绪劳动它不是只是说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它其实是囊括了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而且它还揭示了就是在这样一个情绪劳动和情绪价值背后的一个情绪体验的等级。就比如说，其实，在家庭里面，一般都是女性在承担这个照顾人的工作。 比如说为家里的人，就为家人准备一日三餐呀，换洗床上用品啊，然后给为老公啊、孩子准备整洁的得体的衣服，然后比如说家里有人生病了，就张罗着看病买药啊，过年过节的时候，和亲戚联络感情，这些其实都是情绪劳动的一部分，这其实都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身心的状态，而这部分工作其实。大部分都是女性来承担，她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来去理解情绪劳动和情绪价值。
服务情绪这件事情，它也是要付出劳动的，而且这个东西可能自古有之，在前现代化社会当中，就是比如说在一些等级社会当中，有一些人，他虽然可能看起来好像跟我们从事的是今天一样的劳动行业，你比如说那个我们看一些旧文学作品，比如说老舍先生写的那些文学作品，那些茶馆的、跑堂的呀，你就不能把它简单理解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服务生。他就是属于在社会当中，当时叫什么下九流，除了负责端菜上菜以后，他叫伺候这些食客啊，伺候这些爷，你看什么样的人要说什么样的话，你结账的时候要让他怎么舒服啊，那个你要让他吃饭的时候觉得有面子啊，点菜的时候你要让他点得很好啊，就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一种情绪劳动。我当年就想，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封建糟粕呀？就是那个，就想你说是不是可能古代的人有一些高高在上的人，他们就比较享受这个事情，而到了现代社会，大家可能应该有更多的啊，更多元的其他享受，而不是在享受一个人他给我提供情绪上的这种满足。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没有这些人提供了，其实是他内化在家庭当中的主妇身上，女性身上。
为就是女性所承担的，就大家得先看到到底女性在承担哪些情绪价值，或者女性在付出哪些情绪劳动。就比如说一个非常非常大家就我觉得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社会其实对女性的外貌要求要比男性要苛刻很多，而且化妆品基本上也是卖给女人，女人基本每天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在修饰自己外貌这件事儿。所以是女性承担了更多的要给人视觉上这种美和享受的责任，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劳动，就是日本的公司甚至对女性的穿着，然后外貌要求的非常非常的细致。然后呢？
哎，你别说，这个还挺成功的。就是现在大街上确实好看的女性要比男性要多很多。
对，但是其实也要看到另一点，就是像进食障碍是一，就是精神疾病当中致死率非常高的一类精神疾病，而这个95%以上都是青春期的女性，所以女性在提供这方面的就是情绪劳动或者提供这方面情绪价值的同时，其实也背负了非常大的代价。对，然后另外一个啊，我其实今天我在找一些例子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篇奇文，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叹为观止，就它基本上把女性怎么提供情绪价值，就是怎么进行情绪劳动这件事儿说得很好。所以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也分享一下这个文章是一个叫 Madden 的一个网友，他是写在了自己豆瓣上，然后他的题目是女人应该如何照顾男人。他把女人分成了两类，第一类是照顾男人的女人，第二种呢是男人照顾的女人。然后这个照顾男人的女人呢，从性格上是我就大概念一下他的文章怎么写的，就是照顾男人的女人从性格上应该是贤妻良母型的，然后要懂得照顾男人的饮食起居，知道他爱的男人喜欢吃什么，穿什么风格的衣服，然后寸码数都记得清清楚楚，劳累的时候能为他减轻负担，然后轻松的时候能陪他放松，烦恼的时候可以给他排忧解难，然后这个思考的时候不去打扰他，很少让男人操心，然后往往只有操心男人的份儿。第二种呢是男人照顾的女人，然后这种女性呢，从性情上说是娇弱、感性、敏感、多愁，她会比较注重自己的感受，然后需要男性无微不至的关怀，她这个累了需要男人坚实的臂膀，然后呢就是要求男性更多的疼爱，然后照顾男人的女人呢是容易使男人满足，却难以激发男性的积极心、责任心，而男人照顾的女人会让男人时刻记得自己是个男人， 能够反衬男人的阳刚格调。然后那到底什么才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女人呢？就是既是就是这两种女人的完美结合，既能够为男性提供一个温馨的家庭，然后还能够有这种不受风流的柔弱，能够增强男人的责任感，这种恰到好处的女人。然后这个人最后的一段总结就是，恰到好处的女人，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处世书，女人读了叹为观止，男人翻了叹为观服。我这个看完之后，我也非常的叹为观服。我觉得他真的是把女性，然后所承担的这种情绪劳动和要提供的情绪价值讲得清清楚，真的会觉得这样的女性，非常的，怎么讲呢？是男性希望追求的女性吗？
那你说哪种是
就
第一
是
种
刚
还是第
才，
二种？
这个
就是合体。
或者第一种或者第二种，就是作为一个男性，您觉得哪种女性会更？
第一种那不就是我妈吗？那
啊，
这就是妈妈就是嘛。你看我今天这么大了，我出门带什么什么东西了？我说就是你说的一辈子为男人操心的这个女性，我们中国广大的女性不就是每个人的妈妈可能都有一个这样的一面吧？大多数人的母亲的形象，我爸我都是，你看我是结了婚之后才有我的妻子来负责我的这些，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衣食住行，对吧？之前我妈在负责我们爷儿俩嘛。我妈经常跟别人说，一个家里面如果说要让男人去操心这些生活的事儿啊，那不行，那这个家就肯定不行。这个我们家肯定都是我操持的啊，我们家买东西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换床上用品啊，什么男人的衣服啊，就是我从来没有就动过这种脑子啊，就是我爸也没有。买回来什么就穿什么。原来这个可能我觉得就是一个传统的东亚的好多妈妈的这个形象吧。然后您说的那个第二种啊，您说的那个第二种，我觉得更像一种文学形象。我们这些小孩从小男生吧，从小读那些什么就是比较男性向的文学作品，比如说武侠作品啊，什么侦探作品啊，然后就会出现一些有一个女性，她从来不会让你，她不会操心你，但是你就老惦记着她，就那种红玫瑰、白玫瑰嘛，就那种感觉。这种女生一般都出现在我们的
男性
幻
爽
想当
文，
中、爽文当中，但是你说生活当中还真没有注意到。你要刚才说两个合体，我觉得都是一种幻想吧、想象吧，真实情况下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就是能够顾及的人吗？很少吧。
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说，它真的是反映了大家对女性就是应该承担的这样的一些情绪劳动，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阐述。
我经常听到有人，就是他看似在，他也确实是真心的在夸奖。他说："你看，女性啊，拥有很强的共情能力。"那这是他现在定个定调子啊，女性有很强的共情能力，所以呢，她就善于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你比如说，她善于同情他人，让他人感到被认同，这个往往就是女性需要负责的工作。或者说，她认为一个好的女性应该拥有的品质。男性的话，哎，经常说他大大咧咧的，啥都不知道哈。或者说，他也经常很少夸人。比如一个男性如果很少夸人，这是一个美德，或者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如果说你一个男性老夸别人，这个人没有城府，这个人太轻浮，对吧？但是如果一个女性呢，很容易赞美别人，别人就会说："哇，你看她情商高啊。"终极情绪价值的提供是什么呢？很多女性她可以缓解这个尴尬，比如说一个聊天的场所，或者说一个情景的场所，一个人聊不下去了，尴尬了，哎，一个女性她就展现出她的，不管是口才也好，柔弱也好啊，怎么也好，她就很好的缓解这个尴尬。这个我觉得都有点像那种二三十年代文学当中对于交际花的那个，就是那个需求了，就是一个老板娘啊，她能够人之间互相的穿梭的那种想象。你又能共情他人啊，又能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管理激烈情绪，而且还能够很好的缓解尴尬，让大家很舒服。哇，那这个人就是属于情绪价值很高的。但是好像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想象的好像是一个女性的样子。
对，刚才我们其实谈了很多的现象，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的确认为女性似乎更应该承担，或者是应该承担更多的情绪价值的提供者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这个原因的其实非常的复杂。刚才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共情能力。我们大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观点，就是好像在生物学上，女性就是要天生比男性更擅长处理情绪，共情能力更
是吗？
强。
这个是吗？ 这个确实是科学有道理的嘛。
我们认为就是这是一个天生的差异，但是呢目前来说就是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关于共情的这个性别差异的确是有了一些结论，比如说男性和女性的确在一些共情的任务上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确在一些共情任务上表现更好，但是呢另一方面也必须得看到共情的这种性别差异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才逐渐出现的，
觉得是
在儿童时期就是男孩女孩他在共情能力的表现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异的，而且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在高级皮层上差异是非常小的。对，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基本的认知神经科学的共识，就是我们的大脑是存在非常非常强的可塑性的，就是是后天的环境塑造了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方式。而且书中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也是关于一个共情的实验，它是研究者呢是设计了一个共情的任务，也是让男性和女性去完成。那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男性和女性在这个共情的任务的表现上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然后实验者就设计了一个第二阶段的任务，在第二阶段呢给了一个提示，那这个提示是暗示被试，就是这个任务其实是关于一个跟女性相关的能力的测试，对，它是跟沟通能力就是人际技巧有关的一个测试，它没有直接说这是跟女性相关的，但是它暗示了这个任务可能是跟女性的一些沟通能力有关的一个任务。在这个时候就是女性的被试表现会突飞猛进，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然后男性跟女性之间的差异也会出来。然后呢实验者又设计了一个第三阶段的任务，就是他又告诉被试这个只要你表现得好你就会得到$1的奖励，然后如果你得了满分你会得到$2的奖励。那这个时候无论是男性被试还是女性被试他们的表现都一样的好，
不装了对吧？为了钱我们不装了嗯。
所以其实后来的那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导致男性跟女性从事情绪劳动这样的一个性别差异的原因其实大家也能猜到，就是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当然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他就觉得女生天生就更擅长处理所以他去这样做，但实际上这个结论是从在神经科学上他是站不住脚的。具体来说呢是社会性别期待的作用以及违反这种社会性别期待之后产生的惩罚，然后这个惩罚叫做后坐力的效应。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就是社会性别。我们知道啊我们有生理性别，我们的 DNA 就是性染色体决定的嘛，你是 XY 还是 XX 还有 XXY 还有 XYY 这是生理性别。还有一个性别是社会性别，就是波伏娃说的那句非常家喻户晓的话，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里其实指的就是社会性别。其实同理也是一样，男性这个性别也不是天生的也是后天形成的。然后在儒家的文化当中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东亚文化圈，女性的一个理想的人格就是女性的一个理想的社会性别它是有一个模板的，这个我相信您那个是学历史的应该很清楚，就是比如说是淑女，然后还有就是贤妻良母，还有
它是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对，然后我们对女性的要求是要温柔善良要体贴，小时候的时候就夸奖女孩子小棉袄嘛，然后长大之后呢就期待女性在一个团体当中表现出来的更像一个知心姐姐，然后还要有牺牲精神要会照顾别人。像女主内女性的主要的活动空间就是在家庭是厨房，所以这种性别角色定位的差异其实你能看出来女性是被设定成了一个服务者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的设定它既一步的演化变成了一种道德的规范，当一个女性的表现如果符合了这种性别框架的设定她会受到称赞，但是如果违反了这种性别框架就会被指责。比如说刚才你举的妈妈的例子，这个太常见了，就如果一个家庭特别乱的话被指责的一定是这个家里的女性，出于对这种背离规范的恐惧就是这种后坐力的效应，所以女性也就承担了更多的情绪劳动。而且呢为了回避内耗啊，很多女性她 如果不去认可这种性别规范的话，那他会有很大的一个内耗，我不想做，我为什么要做？然后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叫做，
那就更痛苦是吧？
对对对，还有一种处理这种就是情绪劳动的策略叫做深层扮演，就是他在内心深处去同化了这种价值观，他就不会存在内耗了，他这时候就自然的去捍卫了这种性别角色。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我们的性别规范，就性别的这种框架怎么去持续运行，怎么去不断的一代又一代传递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机制。
哎，我刚才跟徐老师聊这个中国儒家文化产生的这个女性形象的时候啊，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跟徐老师分享啊，很有趣，就是中国女性不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您比如说在唐朝之前，很多女性的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形象是不是马上被固定成我们今天这个想象的样子的。而且去年有一个社会热词，也不能叫社会热词吧，网络热词，南方小土豆，你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说法，它满足了一个我们互联网上很多男性对于南方娇弱女性形象的想象，对吧？就是感觉好像南方女性好像是更加的女性，就是这么一个感觉。那这个事情是有一位历史学者啊，因为美国的历史学者，他曾经做过一个就是南方意象在中国唐文化之后的一个演化，他发现哈，南方的珍禽异兽、南方的植物，包括南方的一些精怪故事，他可能在唐以后都会更大规模的融入到了中国的这个基底文化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咱们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或者说南方文化的一个鼎盛是在唐宋之后更好一些嘛。它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南方女性形象，就是当时呢这个南方女子，它不是说物化贬低女性啊，就是所谓南方女子指的不是具体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而是一个意象，一个抽象概念。就唐代在南北朝之后，它就多了这么一个形象，叫南方女性形象。而这个形象呢，它往往是以，它不是以这个正妻女统治者的形象，或者说女正宫形象出现的，它是以婢女、小妾、女奴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当时北方在征伐南方的过程当中，他就想象着整个南方都是我们的这个打下来的江山，那么女性就要满足于他们对于女奴、女婢、女妾的这个想象。然后就有了这么一个流行文化，就是说，就虽然说在中国古代女性是比男性低，但女性里面她也有高低贵贱，其中最低一点的是，他认为就是有个南方抽象女性形象。你比如说，他在很多传统的文学作品当中，他会把比如公孙大娘啊这样的北方佳人啊，慢慢的就退出文学舞台了，就越来越少了，而出现更多的是去吟咏一些南方柔弱、南方温顺的气质，比较妩媚的，甚至说的越来越细，比如说腰很细的、皮肤很白的，他写的越来越具体了。容貌特别精致的、脖子很长的、脚的脚背很弓的，越来越开始具体，就出现了一种这样的南方女性形象的审美。然后这个形象影响就一直很深，一直很深，就开始它反过来就影响了那些原来的中原对于女性的看法。因为原来中原对女性的看法一般就是刚才说的德，比如说你这个要停机德呀，你要学孟母三迁呀，但是他对于你说你要不要柔弱呀，要不要这个在这个柔媚上这个东西啊，他没有太多的这个。但是这个事情之后，自打从宋明理学，就是这个儒家，他原来是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思想嘛，慢慢走到老百姓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点一点的就走入到了女性的这个审美传统当中，甚至他反过来影响到连男子，他在自比的时候都很多去比我是南方的一个女性，我是婢或者是女奴的一个状态，导致甚至很多人研究缠足历史的时候都说过，他就是到了宋以后，慢慢他就开始成了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审美旨趣，就跟这个有关啊，就是他让女性所背上的这个情绪的劳动啊，一个是越来越多，一个还是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细化啊，就是你光有德还不行了，你还得反衬出我的雄壮，就这种感觉。
哎，我觉得你刚才补充的这个知识点特别好，也对应了刚才我就是分享的那两类女性的形象，其实一个对应的就是叫什么呢？圣母，一类对应的就是荡妇嘛。这就是女性典型的要承担的两方面的情绪， 劳动。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啊，应该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哈、啊，那个当然我不是历史学方面的专家，这个胜利者都是由不是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男性和女性身上其实是历史都是男性书写的。其实对于女性来说，女性是没有历史的。
前两天我和一个中世纪的老师，也是一位女性的翻译作家，她在聊那个中世纪，她就说现在西方研究中世纪发现哈，就是所有原来中世纪的历史都写的是一个特别强大的父亲征服所有的历史，她这个历史就没法看了，她就得重新研究，因为太雷同了，就他们那个叙事方法，倒不能说人家是编吧，她那个叙事方法太死板了。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中国我们看到的历史其实也是，所以很多就是从事那个历史工作的一些学者，他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去书写这个历史，所以他看到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其实可以举一个我近期刚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位老师上课，他就是分享了是谁的一段描写，他就是说一个男性啊，他就是每天像这个像什么流水一样，就是每天都吃着这样同样的饭，就会觉得很窒息。然后当时呢，就有一个男生就站起来，他说他对这段描写非常的感同身受，然后就讲了很多很多。然后这个是他讲完之后呢，就是有一个女生站了出来，他说他在这段描写背后其实是看到了一个女性在这样沉默的日复一日的做饭。但是在男性书写的这样的或者一个男性视角的这样的一个书写过程当中，女性的感受是完全忽视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放到我觉得历史上也是一样，就是男性写的那些女性的形象是为了满足男性的一种心理需求，而不是女性自己想要成为这样。但是
聊斋嘛，
对对对，但是可能就是当它成为一种，因为男权它发展到一个非常高度，就是非常高的一个高度的时候，就那女性她是完全没有话语权的，她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她就会像我刚才说的，她会去认同这种东西，她会让自己的行为
反抗不了，
对，要不然就是像个圣母，某个男性的妻子。要不然就是母职嘛，就扮演就是某个孩子的妈妈，她只有这两种角色。所以其实就是女性其实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权力等级或者情绪体验等级当中一个非常低的位置，而男性其实是很难去想象或去理解这份处境。所以我其实就会有一种好奇啊，就是你作为男性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就是会去关注女性的话题，或者关注女权或女性主义，或者你是怎么去理解女权或女性主义这个词？
首先是因为好奇心嘛，有一个解释体系进来，有一个我们这一代人原来没有看到的这个叙事故事进来之后，我们天然是从纯好奇的角度去看。就是你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懂这个东西叫女性主义吗？也不懂，就前两年吧，2018年可能更早一点，就会突然发现，哎，这些艺术作品文艺作品怎么就变了，就变成那个样子了，就很好奇。然后后来慢慢就了解，哦，它背后有一些体现的东西，慢慢你就接触它这个叙事的不一样。最开始是因为这个，后来呢随着自己年龄增长吧，就是你看到的社会现象会多一些。我就想啊，我说我要是个学生，我是一个未婚男青年，我有多少的时间，咱别说意愿了哈，有多少时间能够接触到女性主义话语体系，我觉得都很少。就是人生当中我们男性直男兄弟最多的阶段，就那个阶段，你看现在30多岁，其实身边就一个人变得孤独了起来哈。你突然发现，那个所谓扮演社会角色也并不是那么重要了，你可以看看书了，谈不到理解。前两天我做《红楼梦》解读，《红楼梦》因为女性角色比较多，而且这个作品嘛，它主要也是写女性角色。然后有人就说你看你这个人，就是读了几本波伏娃就来这儿现眼，就是女权男。我当时还真没有读呢，我就赶紧我找了本，我说读了读，啊，我说是啊，我得赶紧读一读去。我前两天看过一个动画片，这个动画片有一个角色我跟你分享啊，就是他是一个忍者，就他是从一个旧时代来的人，他带着一些旧时代的不好的东西。你比如说他有三个老婆，然后他没有什么现代观念，他是个忍者嘛，你想嘛，他带有很多古老的东西。但是呢他进入了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先进的组织，那个组织就比较重视人啊，重视你个人感受啊，就平等一些。然后他就很痛苦，他就在原来的父亲兄弟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脱离出来，接受到一些可能大家看起来本身很正常的理论，他就其实有一个挣扎，有一个痛苦。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男性吧，十六七、十七八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是浸润在一些男权叙事的时候，主体这个社会还没有太那什么，你很难接触，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跟过去的自己做挣扎的这么一个阶段。我当时想啊，我先开玩笑说，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没有社交媒体，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朋友圈，我要有的话，我估计我都得删了。就是我会发现那个时候怎么有那么多蠢话。你像刚才我跟徐老师聊天，我就啊很受启发，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些很多东西，我真的有时候我就说啊，我只能想象一个八零后直男，我只能想象，就是我去理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多一些两性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对话，像我们很多、
嗯、是是是
就是很多活动都是女性内部，而且听众啊感兴趣的也更多的是女性。然后很多、
嗯、
像这本书翻译完之后，我就翻了一下那个豆瓣的有一个评论，他说这本书挺好的、
嗯、
学会吵架了。
我今天刚跟别人吵了一架，我今天发了一个那个 B 站的视频，我和秦文黑大战三百合，这个专业学者要多上上网，接受接受网络的戾气。融入烟火，就前两天我看柳如是别传，一个特别老的历史书，然后我就想哈、啊，去年因为淄博烧烤火的时候呢，这个淄博文旅就请我们去淄博宣传，想要宣传这个淄博，他说你看淄博不光有烧烤啊，那确实是淄博有很多名山大川，有很多文化东西，当时还有一首歌叫什么跟聊斋有关的，他说你要宣传一下这个蒲松龄故居，宣传一下聊斋，带人家还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下那个蒲松龄故居。然后我今天读柳如是别传的时候，我就特别理解蒲松龄了，就是我们北方男性哈，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河四省的人，我们没有见过柳如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男性啊，尤其还是像蒲松龄那样没有到人家钱谦益那种级别的人哈，他可能没有那么有钱，见不到柳如是，我们只能想象柳如是就是狐妖嘛，我们自己想象一个狐妖出来，又懂文采又有灵性。那啊，当然你要说柳如是是怎么想的，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说的就是打扮漂亮这件事情，我作为男性我真的没觉得哦，打扮漂亮其实也是在提供情绪价值，我真没想到，你提出来我才想到，是哈，人家打扮漂亮也是一种社会规训啊，我也享受了这个红利的，对吧？啊，我说街上的这些同龄的男女当中，女性的漂亮的人怎么就那么多呢？有人讲，我说是不是我是个男的，所以我看不到同性的美啊？我觉得就是那个你说的打扮啊。
对，所以女性其实有一个词叫服美役，
嗯，
就是美变成了一种劳，需要去服役嘛。
我听说过，我在那个甄学界听说过这个词儿。
嗯，
《甄嬛传》嘛，很多那个人喜欢看《甄嬛传》，他就会说这谁谁谁在服美役。
像很多女性就把一些女性的形象、一些女性的一些行为规范上升到了一种价值观。这些事就让男人做，就是其实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所以他已经认为就是这件事情就必须是女性来承担，这就是他的价值观。而当一旦违背了这个价值观，或者他看到其他的女性，比如说自己的女儿违背了他的这个价值观，
没有这么做，对
他自己会内疚。第二呢，他会非常为自己的女儿感到叫
感到内疚，感到遗憾，
或者是叫 shame， 就丢人嘛。
嗯嗯嗯嗯。比如说我现在不想那么内疚，可是现在内疚这个情绪已经出现，或者悲伤的情绪已经出现，所以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应该就跟自己的情绪做一个你说和解也好啊，还是说理解也好，对吗？
嗯，你用和解和理解这个词是非常对的，就是我们首先必须先要理解情绪，因为你的情绪的产生背后是有认知在支撑的。对，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就是内疚的例子，他一定是先是有一种某种认知，然后背后才会产生这样的情绪，而这样的认知可能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形成的，而这种认知甚至可能是不是我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而是社会或者
潜移默化
灌输给我们的一些认知。
我想起来一个认知有关的情绪，我小时候这一代人，我们的爸爸妈妈有一个认知，就是孩子要大大方方，就是孩子出去要跟人打招呼啊，见了人要叫人，
嗯，
只要这样就是好的。如果你见了出去不打招呼不叫人，就是不好的啊。那这个他就内化成一种情绪，就是很多的母亲他就会觉得我领一个小孩要出去不叫人，咱先甭说这个小孩有没有礼貌，他就已经非常难受了，就是很难受啊，觉得不行。但是现在我就看到不一样，现在就是叫不叫人不重要，你当然叫人也很好，不叫人也没关系，那每个小孩性格不一样。 这个妈妈就有的人人家就没有这种情绪，那其实孩子也很轻松，家长也很轻松。但是你我小时候可是从小就见过，就是那种有些小孩人家可能就慢热吧，就不是那么像我嘛，白羊座比较张扬的性格，有的人吧可能就哎，咱不能在心理学老师面前谈星座，好业余的感觉哈、啊。这个科学啊科学，就有些孩子人家比较内向，人家不愿意打招呼，哎呀，他妈就说叫人。必须叫人啊，就把这小孩都快逼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认知带来的情绪的积累，就没，我觉得就是他可能那个时候的人他只有一种认知，他就认为只有叫人才是好，不叫人就不好，对吧？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认知的问题。
对，如果我们把情绪当成了自己，就当成了我们自己本身，就会出现就像你说的，情绪来了我们就被情绪牵着走这种情况。
就是很多人说反正我就不控制了也不对，是吧？
对，所以
你也得想一想这个情绪怎么来的啊、嗯。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情绪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先看一下你的这个情绪它到底在给你传递什么信号。对，它想让你，它首先出来是保护你的，然后它在传递一些信号，就是我们不论是男性和女性都需要去学会怎么去跟自己的情绪对话，理解自己的情绪，再推广到理解别人的情绪。真正的这其实也是情商情绪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觉得情商高，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八面玲珑，然后场合很尴尬的时候一句话就能化解，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境界。但是呢，从真正的我觉得一个有良好的情绪智力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是能够很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并不是说没有情绪，他可以愤怒，他可以内疚，他可以痛苦，但是他能静下来搞清楚他的这些情绪是怎么来的，他也不会被这些情绪牵着走。然后其他人出现这样的情绪的时候，他也能够去理解。然后当然从性别差异的这个角度来说，女性的确是女生从小其实是有意无意的会被鼓励，就是你要善解人意。对，所以女性为了去迎合这种性别期待，所以也是会有意无意的去练习怎么去善解人意。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推崇那种不善解人意的男的的。我记得小时候我影视剧当中那种大英雄都是特别的木讷，那种反派啊，坏人，他们这些人才会去，如果是男的的话他就会哎呀窥探别人的想法啊，感知别人的情绪，说一些别人爱听的话，这种人就。
所以你愿意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吗？
我不愿意，我就是那个年代走来的人。我今天还想跟徐老师聊，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认为这个男性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凭什么。刚开始走入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是特别拒绝给别人提供任何情绪价值的。我总觉得别人要在我这儿想要点情绪价值，那就啊，说的不好听点，那就跟羞辱我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是一个手艺人，我是一个本事的人啊，就是说他要威权我一样啊，当时就那种感觉，领导跟我说两句话不行，那我必须得是啊不卑不亢啊，其实很亢的，其实很亢，就年轻的时候有那种感觉。在30多岁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暴烈了，就是性格上比原来圆滑了很多，但是我自己想啊，我还是以不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为荣耀的。跟你说一个特别逗的事儿啊，前两天我跟一个我的就是媒体人在聊天，他就很羡慕我一件事情，我俩都是男的啊，就他就很羡慕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跟那些甲方就是说话非常的柔和，就是你跟那些甲方说话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横。然后我呢就撑面子嘛，我说那有什么呢，都是工作，凭什么我要伺候他们，凭什么我要跟他们。但其实我心里面清楚，是因为我价格便宜，我那个广告费没有那么贵，所以我知道我就没有必要那样，其实这个工作也就完成了。但是你说我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呢，我知道，我把价格提高一点，然后我说话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比如说别人让我改稿的时候，我说哎好嘞行，或者说哎你有什么要求啊我好也行。但是你看我宁愿损失一些非常实际的利益，我也不想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就是这个是可能我们这，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就我身边好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你让我提供情绪价值吃亏了，就这种感觉。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像今天徐老师讲的，是不是就是我被那个社会所规训了，就是其实也没什么，提供点也没啥，对吧？
我还是想从这个就是社会性别来谈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刚才讲说了很多女性的理想人格啊，那我对应的男性也是有理想人格的。 那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的传统当中，这个男性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呢？有几个模型 model，就是君子、圣贤、大丈夫。然后男性呢，你要向外走，你去开疆扩土，你要做个英雄。所以男孩其实，从小被鼓励，你要有阳刚之气，而阳刚之气，这个阳刚之气其实就是你得有一定的攻击性，你要有竞争性。
是是是，这两天都说小孩在学校受欺负，很多人就说，那你得阳刚之气啊。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理想的男性框架当中，其实从来都不包含你要会照顾人、体贴人，要会做家务这一点。不仅这样，我们这个社会的性别框架它是二元对立的，就像阴阳一样，就是女性的社会性别还被认为是比男性要低一等的。所以，如果一个男性他一旦表现的偏离了这样的一种社会期待，会被嘲笑，会被嘲笑像什么娘娘腔、娘炮，像个女人。我的办公室啊，还有两位男性，但是基本上都是我在承担办公室的这个清扫的工作。我猜想过一种可能啊，就是我觉得另外两位男同事也会有打扫卫生的想法，但我觉得
但是不好意思是
对
吧？
他们这个打扫卫生的想法冒出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我如果太爱干净了，会不会就不像个男人？算了，我
啊，
还是忍忍吧。
是你说到这一点啊，我刚参加工作，作为一个大学生，当时不是研究生嘛，当时我去哪儿实习啊？我妈妈又说我妈妈了啊，我妈妈就是那种传统价值观，就跟我说你不要给别人去擦桌子、打水、打扫卫生，不要去。为什么？因为我从小没有培养过你这方面的东西。你去肯定做不好。第二呢，你去了你就要靠本事啊！你就一个男人家，就我们这儿的方言吧，一个男人家不要做那些擦桌子打水的事儿。就是我妈告诉我的，我当时，
这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性别规训的过程，但是女生长大就是听到的不是这样，你要勤快一点啊，你得爱做家务
眼里有活
啊，
儿
对
是
对
吧？
对，就是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性格的问题，只是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这种对立的，然后刻板的性别的框架，因为情绪价值它是跟女性气质绑定的，比如说你温柔啊、体贴啊、耐心啊。而男性是不允许表现出这样的女性气质的，这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
唉，就是一个班里面，如果一个男生，你别说他表现这种气质了，他就是白白净净的，都可能会受到欺负。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需要表现出更多的男性气质。我们家人皮肤都白，学校当中一个男生，你如果长得太白吧，反正以前也不行。
所以你其实也可以想象女性的处境。看过你之前做的一个那个播客嘛，就深度解读了那个失之愈合的电影，就是《怪物》，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刷新了我对电影的理解。就是我可能有时候看电影就理解不到那么深，就那么多细节的地方。然后那个电影其实也是讲了一个性少数的群体在面临这种二元的性别框架的时候，是一个无所适从的状态，就是
他自己也找不到，对。
我们的社会其实没有容纳其他社会性别的位置，而即便不是性少数群体，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只要是稍微偏离了这样的一个二元的性别框架，就会受到惩罚。你像我这，对，刚才你说的那个例子，其实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也有一些。那个，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男生，他很喜欢织毛衣，他织的特别好，因为我们有手工课嘛，然后就是毛衣的那个手工课，哦，他织的特别好，比女生还好，但是就是全班人都在嘲笑他，所以这件事情我印象非常的深。我觉得其实这本书它其实最想告诉大家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首先必须先得看见和认可情绪劳动这件事情。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作为处在这个情绪等级比较高位的一些人，可能比如说是从性别角度来说的话是男性，然后从这个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是上位的管理者，就是下位的，就是被管理者，可能要提供更多的情绪劳动，要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件事最大的，就是。这本书这个作者最想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首先得去看到
得
情
承
绪，
认，对吧？
对，先要看到，先要去命名它。就是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包括女性做的很多的事情，它是情绪劳动， 它是价值非常非常大的情绪劳动，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尤其很多男性看不到，很多女性自己也看不到，就她默默承担了大量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她花费了很多时间在让自己看起来更漂亮这件事情上，而很多男性可能就把这件事情拿出来，我去看一本书，我去了解一些最近的财经的新闻，然后女性呢，她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育儿，在家务，在处理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提供情绪价值这件事情上，因为但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呀，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分配的差异，导致了女性可能在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管道泄漏效应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听说没有，就
我
是
听说过，
在全世界。整个全世界范围内，就是各个领域都存在一个现象，就是高层的管理者基本上都是男性，而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但是没有提高，就是他们在这个高级管理层上的这个比例。我觉得情绪劳动就是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刻板的这样的一个性别的框架下，女性背负了太多太多的情绪劳动，而这个东西呢。女性可能就自己默默的就咽下去了，或者觉得哦，这就是
咽
我
下去
应，
也不知道
对，或者说这就是我
啊，
应该做的，就他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你要看到这个不是你要天生要去承担的这件事情，而它是怎么来的，它可能是你从小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性别的规训导致的，而且男性其实在当中也并没有，他可能也是受害者，就像你说的。一个小男孩他想玩洋娃娃有问题吗？对，一个小男孩他喜欢织毛衣有问题吗？他应该因此受到霸凌吗？
哎，那要是一个小男孩他喜欢化妆呢，喜欢护肤呢？
你认为有问题吗？
我认为没有，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有。
就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就是男性女性其实都是牺牲者。它是一个完全的，就是我其实想举最近的一个人的例子啊，就是那个伊能静的儿子。前两天我看到他的新闻，就他先是被骂，因为他喜欢穿女装，然后就说他们离婚了，果然就是教不好孩子，然后儿子就变成了个变态，就类似这种语言非常多。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个采访，就采访了他儿子。他儿子叫什么？叫好像叫哈利吧。然后他其实，他在这个采访当中就表达了他对他穿女装的这个行为的看法。所以其实就有一点，就是他其实已经超越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个社会性别的分类的框架。就是他提出来一些非常非常好的见解。当然我没有去看啊，就有人就评论就立马转了，他的思维已经跟我们普通人不在一个层次了。但在很
我又
多
没有
人
东，没
眼
有
里，
抢。
就像是刚才你说的，一个男生喜欢化妆，然后他应不应该被说成是变态？他应不应该受社会压力而说我节省掉这个时间？也许他真的是很热爱这件事，他从此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美妆大师呢？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关乎于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未来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而对我来说，我希望我的后代应该是能够生活在一个社会性别更平等的一个社会。他们想穿这个，如果是男孩想穿女装就穿女装，然后如果是女孩，她可以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自由。对，我也有一个女儿啊，就是她2岁半，但是现在也已经处在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性别教育的状态了。就因为我家里的很多人会跟我女儿说。哎呀，你是女孩，你得安静一点啊。然后那个我女儿喜欢黑色，然后去挑东西的时候她选黑色。然后其他人说，哎呀，你好奇怪呀，人家女孩都喜欢粉色，你怎么喜欢黑色？然后我女儿她不喜欢玩洋娃娃，她喜欢玩小汽车。然后也会有人说，哎呀，你这个你怎么不喜欢玩娃娃呢？然后很多人也送她娃娃。然后我会打断他们，然后也会很认真的告诉他们，我就说。我女儿她不用因为她是女孩这个身份而去喜欢什么，她可以喜欢黑色，她也可以喜欢小汽车。我要培养就是自己的孩子要应该有温柔善良这样的品质，但不是因为她是女孩，因为这是很美好的品质。
说得好，说得好，对。
对， 同理呢，我也会教一个男孩要坚强独立，但这不是因为他的性别，而是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就是坚强、独立、温柔、善良，这些都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而且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都要学会理解自己的情绪，要提高自己的情绪的智力。不过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反其道而行啊，就比如说我告诉我女儿说，你是女孩，女孩有泪不轻弹，女孩不该哭。然后她喜欢黑色的时候，我也会鼓励她。然后买衣服的时候避开就是铺天盖地的
矫
粉
枉过
色。
正是吧？
对对对，但是我其实就是希望能传递的一个理念就是，无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你都可以做最好的自己，而不是受到这种性别框架，就这种对立的二元的性别框架的束缚，也不会因为恐惧而去做什么事情，他可以拥有不恐惧的自由。
不要老想着改变孩子，也不要老说那么大的改变社会啊，先改变自己吧，对吧？先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加对于自己的情绪都要正视起来的人啊，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是吧？哎，《情绪价值》这本书呢，它的深度远远不止它的外表的这个名称显得这么的有网感啊。就是我说实话，我最后吐槽吐槽啊，就是这个出版社啊，你们在选择这个书的时候呢，我也理解大家在想这个卖书卖得更好一些啊。但是你知道，你把这个书想叫成情绪价值啊，就是还是失掉了很多这个信息啊，丢失了很多信息。让，比如说你要让我走进书店，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教你怎
飞
么
机，
提高
哎，对对，
情
就是
绪，
那
给
种，
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书是
对，
吧？
情绪价值糟粕，就是那种啊，或者说它可有点像什么，你学会这三句话，你就可以让谁怎么怎么样，就那种啊，飞机场心理学家嘛，就是在那个高铁站飞机场门口卖的那种啊，你觉得好像是心理学，打开以后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的那种书哈。但其实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啊，很有这个思考的点。其实我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也没有办法马上就得到一个结论，说现在面对这样的情绪价值劳动，我们会不会马上做出改善？但是像徐老师说的那样，先看到啊，你先看到，先承认，先把这个名字先给他说准了啊，他叫情绪劳动，他也是劳动者，他也付出了劳动，我们不能无视他劳动创造的价值。我听过很多哲学的这个言论，就是说你得先把这个语言发明出来，你才能思考它，你才能正视它，对吧？这是第一步。非常好啊，非常感谢那个徐航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也让我又一次成长了很多啊。徐航老师，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其实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先去读一读这本书，然后了解一下情绪劳动。因为我自己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深度看见自己情绪劳动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自己以前都没有意识到，哦，原来我承担了那么多情绪劳动。然后后边我翻译完之后，就的确我这个更理直气壮了。然后
啊，
跟我老公在讲的时候。
我这吃着亏呢，是
啊，
吧？
对，我不想跟你提，我不想再做情绪劳动了，我今天就想休息一下。
哎呀，那你不能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没有人，没有愿意买这本书的好多男性了啊，不让自己老婆看到。其实，哎，说句，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男性，尤其是走入婚姻的男性，我们也在承担很多情绪价值
是
啊，
的，
尤
是
其是
的。
如果你的伴侣是一位职业女性的话。啊，我们也得承担梳理女性在职场当中啊情绪负荷的这个任务。对，
是
我
的。
觉得现在我们也到了一个更加关注自己心理价值的时刻了。这也是为啥现在这两年网上他甭管探讨的对还是不对，这个命名准还是不准吧，起码愿意有人在关注这个事儿了，是吧？以前的话就说你说这玩意儿干嘛呀，对吧？说点实在的不行吗？啊，他总觉得这东西没必要拿出来谈。那其实它一点儿也不虚，它涉及到我们的一餐一饭，涉及到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啊，再次推荐这本书，再次感谢徐航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啊精彩解读，谢谢。
好，谢谢。